在平安。保罗这封信呢，很有感情。保罗一直在想很多的问题，面对哥林多教会一堆问题哦，一到细节结党纷争的问题，第五章又讲到淫乱的问题，那第六章呢又讲到那一个争讼的问题，一堆的问题。保罗如果是我们的话，我们面对问题一定会想答案嘛，是不是？那我想这个东西该怎么解决呢？我们解决事情的时候，背后一定是有一个价值观的，有一个判断的标准，那个标准成为我解决问题的时候参考点，对啊。那有一些人的解决问题是钱很重要嘛，对不对？那凡事都可做，可是钱总不能少，对不对？如果买那个喝咖啡哈，喝到那个钱一直用很多很多，哎，那我要节制了。可能钱是他的价值观。有一些人的价值观是身体很重要。聪明说啊，在工地工作，如果要喝一些饮料的话，本来没问题，可是要掺杂很多东西，影响身体。好，为了身体，我不喝。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价值观的。那个价值观成为我们做判断的标准。有人的价值观是友谊最重要。所以为了友谊的话，我应该付代价的。对，两肋插刀都可以的。对，天天去某一个餐厅和三个男人一起在聊天都可以的，对不对？就算那个餐厅的食物不一定很健康哈，没问题的，三个男人就去聊天吧。那这些都是一个什么价值观？价值观，那个价值观会带动我们做判断。保罗做判断是根据什么？很值得细想。保罗他在做判断根据什么？他根据是十字架，他一直在思想十字架的道理，所以他在想东西，他在想答案的时候，十字架就关乎两个东西咯。一个对于未信的人来讲就是福音，对于已经信的人来讲是神的国。所以保罗一直想的是这两块，十字架所带动的福音，福音到底要叫我们做什么？最后是信了耶稣之后所带动的神的国。那在这一章里面呢，可以继续用这个东西来判断保罗为什么这样回答问题。那就比较有一个尺度，有一把尺去思想这一块。好，第一个争讼的问题。人与人彼此相争，几乎是无可避免的。有人就会有相争嘛，是不是？那只是看时间而已了，是早争还是晚争，那早晚都会争。那面对相争的时候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？要对簿公堂吗？要去好像去面对审就是打官司吗？对啊，那要去到那么严重吗？保罗就讲了，你们中间有彼此，所以第一大段是争讼与神的国，一到八节，争讼与神的国。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，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，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？哎，这个东西是有趣哦。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们要保罗说你为什么要打官司打到外面去呢？要处理问题，为什么不在内部处理呢？要在外部外面呢？不义是指不信的人，不信的人。那难道保罗这个判断是为了什么呢？很多人都觉得，对啊，因为家丑不可外扬嘛。那保罗也是这样想吗？所以有问题就压下来了，悄悄解决就好了，不要把教会的丑扬到外面去了。有时候会这样想问题的。那这样想问题是圣经的想法吗？不是哦，圣经不是这样想东西的，所以保罗也不会这样想东西哦。保罗就提出两个很重要的理据，一到五节里面，他说：“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？若世界为你们所审，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？”哎呦，保罗提出一个东西哦，审判的权柄。原来神给教会一个权柄， 审判这个世界。那如果教会有权柄审判世界，干嘛教会里面的事情要拿到世界被世界审判呢？所以它是一个好像权柄运用的错误。教会是有权柄审判世界的，那难道内部小事情都没办法解决吗？那这个要做一个补充，这个补充呢是不牵涉到犯法的事，不牵涉到刑事。如果是民事的话，民事本来就可以协调的，在当时的社会，罗马社会是允许民事是私下协调解决的，可是刑事就一定要政府去处理。对啊，不能够说一些犯法的事情啊犯了刑事还是内部私了不行，还是要公了，用公就是用政府公诉去处理。保罗讲到是这个大前提是民事的，不是刑事的，对啊，这是一个大前提。那如果在这个大前提之下，本来教会就有一个极高的权柄要审判世界。所以如果我有权柄审判世界，干嘛小事情不审判自己处理呢？对， 要拿到外面去呢？那拿到外面去最大的影响是什么？最大的影响是 人比较容易听负面的声音的。如果站在福音的角度，一天到晚让外面还没信主的朋友不了解内部的情况，就一天到晚都听到你们吵这个吵那一个，争讼这个争讼那一个，他会信福音吗？就很影响整个福音传出去，整个权柄架构就出现问题。对，所以保罗用审判世界来做一个重点。那我一直在想第二个，我先讲第二个，原来又不止审判世界哦。第三个岂不知第三节我们要审判天使吗？何况是今生的事呢？哎呦，这个高度又更高了。我不光是审判今生的事世界，我还审判到灵界天使。天使都要被我们审判，被教会审判。那问题来了，到底我们用什么审判这个世界？我用什么审判天使？用神的法律吗？用神的律例典章吗？对，那个神自己就可以做啦。所以我们能够去审判这个世界的话，我必须有一些跟世界不一样的东西，我才能够审判世界。如果我去跟那个人，你干嘛偷东西啊？那个人跟我说，你也偷啊，对不起，我也不敢讲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原来我审判世界呢，是圣洁。当教会有圣洁的时候，教会就可以审判世界了。对，这就是一个生命的问题。那我怎么审判天使呢？天使是不守本位的，是不顺服的。所以当我的生命活出顺服的时候，顺服神的律例典章，我就可以审判天使了。我今天想到这两个点，我觉得原来它不是一个好像规条要圣洁要顺服，它是一种权柄。如果我活在圣洁当中，我就有权柄审判不洁；如果我活在顺服当中，我就有权柄审判悖逆，包括天使。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权柄。保罗把整个争讼放在一个更高的眼界去看它，就是权柄的问题。神都把权柄给教会了，教会又可以审判世界，又可以审判天使，那所以教会应该这些内部的问题内部解决。难道我们当中没有有智慧的人可以处理这些事情吗？保罗第五节就说这个，他说，保罗说，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，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？对哥林多教会来讲是羞耻，因为他们一直强调他们追求智慧。一个那么追求智慧的教会，那连一些内部的问题都解决不了，你们还说你们很有智慧。所以保罗说，我说这句话是要提醒你们，叫你们羞耻。对，那就把一个问题提到一个高度， 教会他站在哪一个位置的高度，对啊，他不是不遵守地上的法律，如果要犯了刑事的东西，的确是要交给法律处理，交给法庭处理。可是如果不是刑事的问题，干嘛不用内部用神的智慧去处理呢？这是保罗第一点，彰颂与神的国里面审判的权柄。保罗讲到第二个小点，那我面对彰颂的时候，我处理的原则是什么呢？十字架的原则，六到八节。面对彰颂十字架的原则是什么呢？第六节说，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，告状这个字跟审判是同样一个字，而且告在不信的人面前，你们彼此告状，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。大错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打败，那我们给谁打败呢？给魔鬼打败。魔鬼就是要挑拨我们彼此的关系，神要保守我们的就是彼此的关系，对。所以耶稣离开世界之前，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大祭司的祷告是不是求你保守他们合而为一？他向父祷告， 求父保守他的门徒，耶稣的门徒合而为一，叫耶稣得荣耀，也叫父得荣耀。所以当我们合一，父就得荣耀；当我们彼此争讼一分裂，魔鬼得荣耀，是不是？所以保罗说，你们被打败了，你们大错了，对啊，这样纷争，这样分裂，这样争讼，这样彼此计较，谁最开心呢？魔鬼最开心，你们大错了，对啊，你们大错了。保罗一直有很多智慧的提醒，他把整个东西带到十字架的原则。十字架是要打败魔鬼的，什么东西能够打败魔鬼呢？爱跟舍己可以打败他。现在哥林多人，你们斤斤计较，你们争讼，你们争自己的利益，好像可能有道理哦，可是你为什么不情愿？你这样做会大错了。为什么不情愿？去到第七节，你们彼此告状，这已经是你们大错了。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？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？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。十字架耶稣有没有很吃亏？很吃亏啊，对啊，债不是他欠的，可是他要还债，还这个罪债，对不对？该打的不是他，该被打的应该是我们，可是他为我们受鞭伤。耶稣十字架整个真理就是要讲这个，宁愿吃亏，宁愿吃亏。为什么不宁愿受七日七夕被伤害呢？我愿不愿意为了神国的缘故甘愿吃一些苦？我愿意为神国的缘故被欺负受伤害吃亏，是否愿意呢？何况第八节，你们倒是欺压人。哦，原来不光是不吃亏，是要别人吃亏哦。你们倒是欺压人，亏负人。况且所欺压、所亏负的，就是弟兄。那这个东西让我们蛮多东西可以想的。等于是那有一些人把东西告到法院、法庭去，他告的时候是站在欺压的身份。那站在欺压的身份，为什么一个告状 不会变成欺压呢？那应该是他也是有权有位的人，所以当他告上去的时候，那一些法院会帮谁呢？就帮他了。帮他的时候，就好像本来是一个比较一般的争讼，可是因为他的权位就变成欺压了对方了。那古代有这种事情，现代有没有？一样有，用自己的权跟位去做一些不好的官说，一些的问题。那所以保罗一直把整个争讼的问题推向的是整个救恩，推向的是整个神的国。神的国里面十字架的原则是舍己的，十字架的原则是要把福音传出去的。 那实际价是可以牺牲的啊，干嘛不宁愿吃亏，却是要斤斤计较，对不对？而且反而是欺压别人呢？哦，所以当保罗讲这点的时候，蛮多提醒的，很多的亮光在里面就出来了。对，整个处理冲突的原则，原来是可以吃亏的。处理冲突的一些原则，原来是可以寻求内部的解决的啊！处理冲突的一些原则是为了神的国，对啊，实际上整个福音要传开的。好，讲完第一大段，保罗就开始讲第二段。第二段讲到很明显神的国，第九节开始，圣洁与神的国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？那第十节也说到，偷窃一堆东西都不能承受神的国，所以这一段里面讲到神的国，然后它的整个高度呢，我们该怎么看神的国呢？神的国，他说承受神的国，九到十一节是第一小段，要珍惜神的国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不要记欺，无论是他只讲到十种罪，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奸淫的、做恋童的、青蓝色的、偷窃的、贪婪的、醉酒的、辱骂的、勒索的，都不能承受神的国，十种罪。然后就讲到呢，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，但如今。他有一个对比哦，从前如今，他保罗在提醒哥林多教会，你们现在身份已经不一样，如今你们的身份很不一样，你们的身份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借着圣灵已经洗净，第二个成圣称义了，对，原来在基督里面借着圣灵，我们已经可以承受神的国了。当在基督里面我被洁净，基督里面我成以圣洁，基督里面我被称为义的时候，圣灵就把这个东西完成，我的身份就可以承受神的国。当我承受神的国，我不要回头回到那十种罪里面去。保罗是举一个例子，其实不要回到不圣洁当中。那些不圣洁里面呢，十种里面有五种关于淫乱的，这五种关于淫乱，一种是属灵的淫乱，拜偶像；有四种真的是身体的淫乱。那他提到淫乱的、奸淫的、做恋童的，恋童跟我们今天的解读不一样哦。他是讲跟男妓，因为在庙宇里面呢有庙妓，庙妓有女的庙妓，也有男的庙妓，啊，就是跟男的庙妓有一些性的关系，然后呢青蓝色的是犯同性恋，所以这边讲得很明确，保罗从这一段开始就带到一个东西，带到什么呢？带到身体的问题，所以有关身体这个词出现次数很多，身体，保罗要讲淫乱就是圣洁的问题，圣洁与神的国。第十二节是我们很喜欢的经文，可是为什么会跑出第十二节呢？跟前文后文有什么关系呢？十二节说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；凡事都可行，但无论哪一件，我总不受他的辖制。哥林多人是把身体跟灵魂分开的，那身体就是身体，他们觉得，所以身体所做的事情跟灵性没有关系，他们就产生一句咯，食物是为肚腹，肚腹是为食物，它是身体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吃什么东西跟我的灵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，只跟我的身体有关系，对，我的身体也是为了要吃东西，有需要，对，所以食物是为肚腹，肚腹是为食物。保罗就用这个食物跟身体的关系去对比，对比什么？对比一个性跟灵方面的一个关系，他做一个对比。 如果说身体跟灵性没有关系，所以我发生性行为跟灵有没有关系？就没有关系了。如果吃东西跟灵没有关系，我就可以什么东西都可以吃，随便吃了。那保罗就开始讲前面那一句咯，凡事都可行，是当时哥林多人的口头禅。好像我们今天我们有没有什么，对，只要我喜欢，对不对？有什么不可以？它就是我们现代人的口头禅，对不对？我喜欢了，只要我喜欢，对不对？有什么不可以 不能买呢？还有什么不能吃呢？有什么不能做呢？保罗引用当时的口头禅，然后呢，就跟他们说：“对，你们这样讲，的确是某一种程度上，在基督里面，我们有没有自由？有啊，我们都是自由人啊。”基督给我们，圣灵帮我们得以自由嘛，真理里面必叫我们得以自由。可是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哦。我要衡量这个事情，它有没有益处。第二件，凡事都可行，可是我却不受它的辖制，我有没有真自由？我吃东西可以，可是我有没有益处？我吃东西可以，可是我有没有受辖制？好像同样的，他后面第七章就讲到那个性行为的问题。如果我在婚姻里面我追求这一个的话，那 OK， 可是问题有没有益处？那个有没有节制？所以这个东西是一直引申下去的。保罗就跳出这一句，从这一句就对比到食物跟那个亲密的关系，从亲密的关系保罗就带到一个高度去思想。那个思想是身体到底是不是跟灵性没有关系啊？如果是根据哥林多人的教导，根据当时很多洛西底主义的话，我的身体如果跟灵性没有关系的话，那我的身体第一就可以不管它咯，对不对？不管他，不重视他的需要。第二个就是尽量败坏他，对，因为臭皮囊嘛，对不对？我尽量败坏这个身体，我的灵性就越来越高了，对啊。他们是一个否定身体的观念。那保罗在这边讲到，到底我怎么看我的身体？保罗讲到，原来身体是神创造的。如果身体是神创造的话，每一个神所创造的都是有价值的，都是有它的意义的，包括我们的身体。那这样的话，身体是属于谁的呢？十五节，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吗？哎呀，原来我的身体是属基督的。我的身体如果是属基督的话，那它就很重要咯，它是被分别出来。属基督的是分别出来属基督的，所以它是分别为圣的。那第二个，身体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叫联合，十六节他说，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？原来这个一体，然后他又说，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，十七节，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，从一体就到一灵了。所以这边就讲到一个东西，原来这种亲密的连接，它是灵魂体的连接，它是很深的连接。保罗把一个亲密的行动，他很清楚地讲到那个连接的意义是很深的。如果连接对，它是好的连接；连接不对，它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很大的问题，对啊，是灵魂体的那个不敬虔的连接，它就产生问题。所以保罗讲好的连接跟不好的连接，它就不光是身体的问题了，它去到是灵的问题了。第三，保罗就讲到呢，身体是什么谁的殿呢？圣灵的殿。哎呦，原来圣灵住在我里面啊！圣灵住在我里面，我怎么去跟他有更深的沟通呢？以及我的生命可以跟神连呢？所以保罗讲到身体有更高的意义了，是属基督的，是一种 不是普通只是身体的连接，是灵魂体的连接。第三个是圣灵住在我里面，我怎么去让圣灵不忧伤呢？原来不光是亲密关系性行为那么重。如果我讲的更应用层面更广的话，情感的连接，哪一些连接是圣灵喜欢开心的呢？对吧？哪一些连接是神不喜悦的呢？第四个是重价买来的，原来我的身体是要重价买来荣耀神的。神救赎我们这个人，他没有分开，我只救赎你的灵，没有救赎你的身体的。对，神是救赎我们全人。所以保罗提这个东西，事实上他还在回应第五章哦，还在回应第五章淫乱的问题。他提到一个高度，如果我不去处理这些问题，我没办法承受神的国。保罗提到一个高度是神的国要在我们这里，那神的国怎么在我这里呢？我怎么什么东西叫承受神的国？如果神的国是很大的话，我哪有能力去承受它？是不是太有点抽象的感觉？神的国那么大，我怎么承受它呢？我就想到主导文，原来我们承受神的国很简单的啊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哎，原来当神的旨意行在我里面，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，神的国就在我里面了。那我这个人前进，我们在爱里面合一前进，神的国就前进了。原来我们是带下神的国的关键，原来教会是带下神的国的关键。教会能够活在那个相爱当中，争讼的问题能够交给神去处理，交给内部去解决，宁愿吃亏，哎，教会就带下神的国，神的国就前进，我们就在承受神的国。当我们了解到原来我们的身体是重价买回来的，连亲密关系我都要在圣洁当中的话，我整个人就可以有更好的属神的品格跟生命，神的国就前进。所以保罗带上一个高度是十字架跟神的国去思考整个问题，他不是用道德观念去思考这个问题，因为道德是基本观念，神的国比道德的观念更高，神的国比整个它是我们里面所渴慕的。如果我们一直渴慕说神的国神的国神的国，它就会超越我里面这个人的喜好。如果讲到神的国，它就带来一个吸引跟我的渴慕，原来我渴慕神的同在，我渴慕神的国，那我这个人呢，我的生命，我的身体，我的节制，各个层面怎么放在神的面前呢？面对跟人的冲突，我怎么放在神的面前，以及于我轻看那些的冲突呢？宁愿吃亏呢？一层一层都是为了神的国，为了神的国。所以保罗给哥林多教会一个很大的图画，神的国，那这是他们追求的。今天我们有没有追求这个神的国？有没有渴慕神的国？我们也渴慕，因为当神的国来到的时候，一切都会更新的，一切的问题都解决的。当神的国来到的时候，人会变得越来越荣耀的。当神的国来到的时候，一切都会转化的，因为他那个圣灵的能力在我们里面已经是帮我们心意更新了，变化了。这种变化带动很大的影响，整个我生命影响，我的家族影响，连整个社会国家都会影响的。他不再争什么18%多少%那个东西的问题了，他不再争那个党派的问题了，对啊，他不再会产生那个什么凤梨啊香蕉啊卖不出去的问题了，对啊，所有的丰收所有的丰盛都来了，关系也来了，美好也来了，荣耀也来了，对。所以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提醒也是对我们的提醒 有时候我们看不过去是什么？可能争一口气嘛，是不是？争一口气，争讼就是一口气嘛。本来都打算原谅你了，可是看你口气那么差，脸色那么难看，好，我就跟你争下去，一口气，对吧？有时候也争什么？有时候可能追求是一种享受，生命里面可能个人的欲望的满足享受，可是这些东西保罗带我们提到一个更高的高度，神的国，神的国去思想整个我做的判断，神的国去吸引我改变我做判断。对，如果有十字架的道理，有神的国的话，我判断东西会不一样哦。那我就开始去思想了，那我这个人到底我的行为有没有让神的国降临？我这个人我说的话有没有让神的国降临？对，如果他是带来合一，带来愿意舍己，带来更勇敢的话，他是神的国降临。如果这个话带来是让人犹疑，让人不敢前进，让人产生好像动摇的话，哎，我们就要小心。所以要出于信心，要建造，要开始思想神的国透过我这个人降临，还是神的国因为我这个人就在门口等了很久都没办法降下来。对，所以原来神要用我们的，他要用教会的，你跟我好像就成为神的国进入这个世界的窗口哦。对啊，因为神的旨意在我们里面，神的国就降临了。神的国降临的时候，我们合一，神的国就前进。所以你跟我是窗口，窗口，到底我是黑暗进入这个世界的窗口，还是我是神的国进入这个世界的窗口？保罗提到这个高度，勉励哥林多教会，我们读到这封信也被大大的勉励，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借着圣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。阿们，愿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彰显。